22章
一节，
22章一节，从那里读起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，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，要建造神的殿。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，又预备许多铜，多得无法可称，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，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。大卫说，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，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，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。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材料甚多。像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，我们现在呢要继续来看这个历代之上。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，今天早晨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历代之上呢，乃是讲了大卫的故事，尤其是讲到坐在宝座上的大卫，哎，他经过一种的苦难，这个苦难是他流亡的时候没有经历。他两次流亡，一次呢逃扫罗，另外一次躲避他的儿子。在旷野里面，他不懂得这些。结果呢，是到了他坐在宝座上，让他住在香柏木的宫中。那么诗篇132篇告诉我们，大卫经历一种的苦难，好几个晚上他不能合眼，他里面没有安息，因为他发现神没有安息。所以好像大卫的心与神的心相连，大卫好像能听得见神心跳的声音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难怪神说大卫乃是合乎神心意的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就希望能够建造圣殿，他也把这个意思让拿单知道了。结果拿单到了晚上回来告诉他说，那仿佛是晴天霹雳的话，就是你不是那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流了太多人的血，他叫太多人受伤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只有当基督的平安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让神来用我们，来叫教会能够得到建造，叫神的家能够得到建造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那同时呢，我们说过，神呢也特别告诉他，虽然他想到神的家，他要建造神的家，但是他建造神的家的秘诀是让神先建造他的家。如果他自己被建造，如果他的家被建造，那不止他学了很深的功课，同时呢，我们也知道说，从他的家里面会产生所罗门。结果所罗门呢，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。虽然荣耀都归给所罗门，但在神的眼中，在建造大圣殿这件事上，大卫一点都没有落后，大卫一点都没有退后，都没有退缩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。当你读到历代之上的时候，当神对他说 no， 你看他的反应是怎样的反应。结果呢，我们注意到大卫一面他被神建造，一面他的家被神建造，另一面呢他也学了一些功课。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历代志，特别是读到历代志21章给我们看到大卫的罪。那么这是他第二个大的罪。那么两个罪，一个是犯奸淫，一个是数点百姓，这两件事都得罪神的。不过呢，历代之上没有提到，没有提大卫第一个罪，只提到第二个，因为这个和圣殿发生直接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说他大卫付上了一个很惨痛的代价，他学了21章让他该学的功课。那么结果我们读21章的时候就发现，等到神叫他到摩利亚山去献祭，摩利亚山其实就是阿尔南的禾场，这两个是一件事。我们好不好读一下这个历代之下第4章，我们就很第3章就很清楚，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？这个第3章第1节，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。这个历代之上前面第21节是说是阿尔南的禾场，但是呢这里特别提到摩利亚山。那么这个摩利亚山呢，也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。所以这个圣殿的基地呢，一面是亚伯兰献以撒的地方，另一面呢也是大卫 经过合场的地方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卫所指定的地方，其实这个指定是神所指定，神说在十二个支派中间他要选择一个地方，那么神就把他的名片就放在圣殿里面，然后以色列人就到哪里去过节，到哪里去献祭，然后这里说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有一个基地是神所选择的，以色列人不可以在任何地方，你不能看方便不行的。你说我在伯特利我要献祭给神，我就到像普通一般的宗教一样就到伯特利的高处就献上，不可以。其实当初我们知道神告诉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，那当初很方便，我们知道说在别是巴也有高一点的地方，或者稍微远稍微走一点的路，你总是有高的地方，但是不可以。亚伯拉罕需要走3天的路程。所有的宗教都是给人方便，所有的宗教都大开方便之门，所有的宗教都是用功利来吸引人的。但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奉献吗？你必须要走3天的路程。3天随时可以后悔的。我们知道在美国因为很多高压式的推销术，那么很多这个推销这个真空吸尘机的人，他不敢礼拜六到家里来，因为他这里礼拜六先生都在家的，所以他在找家里最脆弱的一环，到了先生不在家的时候，那么他就用他3寸不烂之舌就说服家庭的主妇。那么很多家庭的主妇就这样子就买了真空吸尘机。那么后来呢，美国有一条法律，就是大概在2天3天之内你可以后悔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实在说来啊，如果那次亚伯拉罕到厨房里去把以撒献上的话，他一下子就解决了。神如果要你奉献，他可以给你3天的时间，他不怕你后悔的。如果你过了3天你还是献上的话，这3天是很冷静的3天。这3天你越走，你看你越觉得你的儿子慢慢要变成灰的，你肯不肯真的为了神的缘故你把以撒献上？所以那3天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说在亚伯拉罕的感觉里面，以撒已经死了，但是第3天他真的献上，他仿佛从神在复活的里面又把以撒还。那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如何，以色列人也如何。以色列人将来如果要过节的话，他也得要走3天的路程。所以那个地方那个基地不是人拣选，是神拣选。那么好了，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以前，神已经告诉摩西千嘱咐万嘱咐，你不能像列国的风俗一样，别人怎么做你也怎么做，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神要选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呢就是圣殿的基地。神只说在12个支派里面我要选择一个支派，但是神没有到了进迦南以后，那么神总要启示给人看到底神拣选了哪一块呢。所以你知道经过400年500年以色列人都在暗中摸索，没有人知道圣殿基地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要建造圣殿不光是人要对，要大卫不是个对的人，你不是那个人，你流了太多人的血。谁是对的人呢？我们叫所罗门是对的人，但是你就是对的人，你怎么建造圣殿？你不能根据自己随便就建造了，不能。第一，你要知道这是根据神的拣选，神的拣选是什么？神的拣选就是那块的基地。但是我们知道谁发现了这块地呢？是大卫。所以这次大卫的眼睛的鳞片掉下来，他是付了很惨重的代价，他经过了2年的合场。大卫这个充满肉体的人，现在呢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那他自己的肉体所代表的那个麦科经过打麦的器具，结果呢就和麦肉就分开了。那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，那个麦肉当然指的基督的生命来说。所以如果我们要侍奉神，如果我们要叫神的见证得到建立的话，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不行。第一，你怎么看见这些东西？当然，所以现在他就需要学许多的功课。十字架就是把我们带到尽头， 等到我们真的带到尽头，真的等到我们真的看见说一切都在乎神的怜悯，当神借着天使要拔刀要毁灭耶路撒冷以前，结果呢，大卫在神面前祷告，神说，神借着他的先知告诉他说，你到阿尔南河场上，他在那里一献祭，果然呢，神就降火，就烧尽了整个的整个的燔祭。那现在呢，大卫知道了，神悦纳他。如果神悦纳他，以色列平安；如果神悦纳的话，神悦纳他的话，现在呢，神悦纳他的话呢，以色列就有了平安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说：“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。”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现在大卫终于找到了400年到500年以来没有人知道的，到底神说他要把那个基地放在什么地方。好了，所以你看，神的工作是终于呢，他找到了那块基地。那么现在呢，大卫可以开始工作了。他的工作不是建造圣殿的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，如果神说 no， 我们就不做了，我们就消极了。大卫没有消极，大卫也没有退后。你看，这是个苦难，你一面被拒绝，你一面还是暗中的工作。世界上只要被人拒绝，当然是掉头转另外一个方向的，但是当你被人拒绝，你所面对的方向，虽然人拒绝你，但是你好像还凑上去。除非大卫是对神的爱，没有一样东西能解决。所以你看见了，大卫好像是赶也赶不走的，推也推不走的，那个爱，那个向着神那个爱，那向着神那个心，我们知道是神都看见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22章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大卫应该是靠近黄昏了，人生的黄昏了。因为你记得吗？下面我们读到第4节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。”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现在大卫真的到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段，他没有自闭。许多时候一被拒绝容易自闭，这是非常大的危险。人要么自残，要么自闭，要么觉得好了一切就完了，我就躲到壳子里面去。没有，大卫不是，大卫他人还是坐在宝座上，但是你看见吗？他现在他学了，他知道神的旨意以后，他一切都是积极的，暗中都是非常积极的。现在按人来看，慢慢他的经历不如从前，他慢慢的往70岁那个大关，慢慢他可以慢慢往那个方向走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太阳慢慢慢慢的西斜，慢慢慢慢的进到黄昏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说大卫的晚年是夕阳无限好。你如果仔细读大卫的晚年，你实在很感动人。许多时候人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，一个人他这个英姿焕发的时候，那他应该是一生最好的时候。现在大卫不是了，他脸上的皱纹慢慢多起来，他的头发慢慢白起来，他的力气不如从前。要建造圣殿这样伟大的事情，当然要年轻人来做，但是没有因着年龄他退后，没有因着他软弱他就退后，没有因着他失败他就退后。什么样的遭遇都不能够逼退，都不能打退大卫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大卫的晚年是灿烂的晚年。你可以想象到这个西边的晚霞是怎样的灿烂，你就知道说大卫的晚年是怎么灿烂的。那我请大家记得这一段讲到大卫晚年的种种，是撒母耳记下没有的。你去读撒母耳记下，点一下就完了。但是特别从22章开始，你慢慢就发现到底大卫晚年做了什么事。一个神说 no 的人，一个神所拒绝的人，一个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结果你看他一点他仍旧积极向前，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。没有荣耀不要紧，神说不是我也不要紧，只要神的旨意能够完成，只要神的家能够得到建造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我们一被拒绝，什么都完了，我们什么什么什么都完了，人生是灰的， 弟兄姊妹，这就上了仇敌的当。你看见大卫能经得起考验，有几个